今天是2025年6月13号，我们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薛祖仪，楞伽经39课，内容：一切法刹那，云何一切法刹那？这是在这个菩萨的境界里，我给菩萨们说的啊，在我给这个菩萨境界的状态里说的啊，就是菩萨的妄想也是在不断的升起、消失、升起和消失。这个在不断变化，从而往下延续看的话，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都是这个细小的妄想不断的升起和消灭的过程，不是大家看到这个世界一直恒定的这叫常。但是菩萨的世界里是，这个不是这种妄想一直常的状态，而是，妄想升起、消失、升起、消失但是呢。把这种升起消失的这个状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常，它在短期内一个升起和一个消失，它不是常，但是呢，它变成了不停的升起消失，升起消失这样一段的连续的状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常的状态，就像一个波浪一样，海上的波浪，海边的那个波浪一直在拍打，一直在拍打，我们看一个波浪那一个升起，一个拍打，然后下去了。这个不是常，它在变化。但是呢，一个放到一天一整天来看的话，那可能这个一天之内，这个波浪一直在拍打。那我们看到也可以，这个波浪的升起是一个常的状态。那么在这里说的是，菩萨的境界里是妄想是一直在升起和消失，升起和消失，在不断的这个，这种起灭生灭一直在做这个变化哈。那么我在。讲这个注意力闪烁的事，这是反复的阶段。你的修行达到4禅以上的时候呢，可以控制注意力，让注意力升起和消失，升起和消失，这样注意力升起的时候呢，你的阳生物质就会往那个注意力的点聚拢过去，消失的时候它又可以开始扩散，你有哪怕是3禅，你还有这个。情绪的注意力，情绪的引力点的情况下，你用注意力也可以形成，这个，注意力也可以形成阳生物质的那个集中点吧，就是引力点。但是呢，它已经先有一个情绪的引力点的情况下，它这个新的引力点产生的吸引力，这个没有办法让物质迅速的、快速的中，过去，形成聚拢的那种能量。但是呢，如果你到4禅没有情绪的这种情况下，整个阳生物质都是在向外扩散的状态，这个时候一旦升起注意力的话，就会马上会聚拢过来，然后再消失，再升起，这样的话，物质这个阳生物质就会，阳生物质就会，聚拢消散，聚拢消散反复这个动作，然后呢会怎么样？它就会产生震动这个是很细微的震动，但是呢这个震动就会产生很大的能量，从我们反复的角度看的话，这个能量。可以大到可以燃烧一切东西，所以我说的是这个用这个方法可以让身体燃烧类似于我们看的这个电是一样的，交流电是一样的交流电和直流电不一样吧？这个学过物理的应该知道吧？直流电是电子往一个方向流动，在电流电的那个电线里，但是呢，交流电是来回移动。来回的，那就不，那不能就叫移动了，那只能算是一种振动了，快速的来回振动，那才就会产生电能，也可以让很多电器正常运作，所以注意力的闪烁就是这个意思对于普通人来说，谈不上有什么指导意义等你修到4禅以后，可以拿来玩一玩倒是可以。下一个问题，《金刚钻》，脖子僵死，一个是睡觉不用枕头。然后闲着时候做做脖子运动，还有什么修复脖子筋骨、激活脖子神经的好办法？这个有一种极端的打坐方法，倒过来打坐的。但是呢，这个一般人做不来，所以我是不建议做什么稀奇古怪的修法，你就正常的打坐、磕头、念佛它还是会慢慢通的。一般的那种小伤它就不，只要不是骨头完全错位的，需要物理修复的、物理调整的之外，正常的筋骨筋这个，有点受损，它都会慢慢调整好。如果你是打坐的时候脑袋自己会耷拉的话，那你可以找个墙靠着打坐，墙靠墙打坐，最后， 啊，靠个有像这种沙发一样的，软的，而且，不冷的啊。如果直接靠水泥墙打造的，后背冷，对身体不好。啊，找一个暖和的东西这样靠着，然后脑袋也是挺直的往后靠啊，不能直接贴到墙上，但稍微快接近的状态，这样挺着，这样挺着也可以，也能做。这个是只能是靠用力来打坐的，你一旦放松下来的话，可能会身体往前倾啊，尤其是出血。你就这么挺着啊，坚持，先坚持个10分钟、15分钟、20分钟，然后就开始放松身体啊，不用再去继续靠着了。等这个脖子这个挺着，开始有点感觉啊，有点热乎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放下来了。好了，下一个问题，罗松。A 杀了 B，下一次 B 杀了 A，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是呢，A 不知道前世自己杀了 B，所以他会升起很强烈的这种复仇的欲望。这样遍地菩萨就会把他们安排到一起去，他们就会，而且这个他自己本身就有欲望啊，所以遍地菩萨才能安排。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欲望从来不去那个不和那个世界的人有关联都不认识，而且也没有欲望，那样的话就安排不到一块儿去的，因为他有了这个欲望有要报复的欲望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继续安排。然后就，这个轮回就会继续下去这个冤冤相报的事情好像按照你的说法好像还完了一债就，这个，边际菩萨就可以不把他们安排到一起，但是呢，他这个，A 一旦产生了这个想报复的念头之后，他就会，也放不下这个念头，他就一直处在那种强烈的执着当中所以。他想，要让他过个正常生活，还得放到一起去。所以鬼也一样，很多鬼是，变成了鬼之后呢，他要报复，他可能不知道，他应该不知道他前世的因果，但是呢，他变成鬼之后就一定要报复，所以以鬼的状态来进行报复，这个也是下边也允许他上来报复的，你往前倒的话，就说不定这个因果就很复杂了。这回就应该是他被杀的，但是他成了鬼，还是想报复的。还有从边际菩萨的立场看，他首先看这个人是修佛还是不修佛，然后再看有没有大菩提心等，这些个人是重点来保护的，还有编写命运的时候有各种考量的。但是呢，如果不修佛的话，就基本上按照业和他的习气来安排。没有业也有他的习气嘛，没有业比如说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没有杀生吃肉的业，他是从外边来的，但是他有这个习气，那也可以把他安排到这里来，他也可以在这个世界里继续吃那些陌生的和他没有缘分的肉，也有这样的概率的，只有他这个习气在的话，不管在哪里，他还是会吃肉，他边际菩萨知道的，但是呢，他根据其他的业。就放到这里来，他就会去继续做这事儿但是他这个编剧不在写命运的时候，不能是只考虑他吃肉这一个问题。你要知道人一生活着大事儿，肯定我们认为的大事儿，肯定不是吃饭的事儿吧？我们有很多认为的大事什么事业啊、爱情啊，这些才是大事儿，对我们来说。所以编剧不在写命运的时候呢，一看这个人的事业上的有缘人们在这个世界里，还有。和他有配偶孩子这些个姻缘的人也在这个世界的，但是呢，被他吃的这些众生还不在这个世界，但是他还是会把人放到这个世界里来。那么他在这个世界里继续他吃肉的习气，就会吃到很多一些和他不相干的众生这样又开始产生了业。那遍地菩萨是不是应该怎么把这些个算得非常清楚不能让他触碰任何一个和他无缘的众生？这也做不到因为很多人对。众生的业都会纠缠到一起来的，所以我们只能大概的分割，直接进行分割这一部分众生就放到这80亿这80亿90亿放到这个世界里，让他们互相杀来杀去有80亿的众生之人，还有可能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亿的众生是甚至更多的众生是动物就放到这里来一起 被杀啊，这是他们一共业，但是呢，和他有关联的一些众生就先分割这个业，放到其他世界去啊。这个，所以这个做编剧啊，分割世界啊，这个活儿也是挺麻烦的。就在菩萨的境界里，在一念内可以读很多无量众生的业的状态下，还才能做。感觉好像我这样解答啊，你可能也一时解不了惑啊，因为一旦抓住一个小问题放。钻牛角尖不放的话，很多大问题答案也对这个小问题好像也没有什么直接的，那种解释吧。啊，我也只能大概这么说啊。因为从大的角度来看，编剧写命运的话，那只能这个一个一一一个众生一个众生之间的互相之间的业，可能是可能稍微忽略掉，保证整体的共业啊一直维持下去。啊，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哈。啊，下一个问题，青春探路行。啊，孤独感与私情是同源的，因为可以这么说吧。啊，逻辑上说，因为孤独才开始思念，希望其他众生啊。但是参只能是参私情啊，没有参孤独感的，因为孤独感这个，你到修行可以参私情的境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孤独感这个东西和私情实际上是一样的。啊，没有所谓的孤独感，专门拿出来一种情绪啊。但是从凡夫的阶段，在凡夫的阶段里，我们看所说的孤独感，其实刨根究底的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执着，就是想找个人交流互动的执着。啊，他一个人待着很无聊，必须想找个人来交流，啊，有这样的执着，他称之为孤独感。啊，这个。这个时候孤独感也不一定是要找个亲人啊、爱人，也可以找个朋友啊，可以一起聊得来的啊。总之有互动感，他就舒服一些。这个是普通人阶段里看到的孤独，所能体会到的孤独啊。这个是不能用来掺的，因为这种执着是比情绪也更多了啊，比情绪往下很多境界之后产生的，而在私情的那个层面上，所谓的孤独感是私情基本上等同一样的，就是逻辑上，因为感到了所谓的孤独，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待着就有点不得劲儿吧，啊，只能这么解释了，啊，所以想找个人，希望有人，啊，有这样的念头升起的时候就是私情。啊，下一个问题，游泳对修行有益还是有害？啊，一般游个一两个小时啊，每天游个1-2个小时都算很正常，但是你要说长期游泳，像运动员一样啊，每天长时间训练，它是对心脏有一定的压迫的啊，所以很多游泳运动员都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一些心脏病啊。这个前面讲密宗的拼命念咒是一个逻辑的啊，这个因为从身体层面上来看，这个游泳运动是需要这个上胸廓的。啊，就是肺活量，游泳的肺活量不是靠腹肌来完成，扩腹肌来完成，而是扩胸部、胸腔来完成的。这样的结果就是肺往横着长，就压迫到中间的这个心脏，啊，所以容易出心脏病。而且你想游泳，它不只是胳膊动，而且腿也要拍水，啊，所以腹肌一直处在紧张状态的，所以它不能放松打开来进行呼吸，啊，只能靠胸来呼吸。啊，所以，那种经常做运动或者是职业运动员吧，啊，游泳的职业运动员的年纪大了之后又容易出心脏病，所以我们普通人一般是一次去玩个什么1-2个小时，这个很正常啊，这个时间内是谈不上会有什么对身体有长久的损害，这个不会有，所以正常的运动都没什么事大事儿啊。下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的理解是对的啊，自性本身不生不灭，也不动，如如不动嘛，啊，我们都这么说嘛，佛是如如不动的，所以一切我们看到的世界所动的都是妄想的动，妄想合合而成。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存在一个以上情绪吗？啊，普通人应该是可以吧，不修行的人情绪很多呀，啊，又烦躁又生气啊，等等各种情绪同时来。个人感觉情绪升起重的时候，只能有一个啊，这个是修到一定程度，你能观察到自己情绪的时候，啊，反而会情绪变得比较单一一些啊。 下一个问题，分别心在哪里？也在谈中，但是比情绪更底层的位置吗？分别心是变虚空，可以这么说的。自性层面上也可以看作是变虚空。那么到人的层面上，可以看作是变身体，我们能感知的身体，也包括如果睁开眼睛或者睁开耳朵来听看，用眼睛看看耳朵，那么在我们的感知范围内也是变周边的。因为执着它就是一种集中点，或者从阳身层面上说，它就是引力点，这它是集中点，所以在人的身体上可以对应一个位置，因为它是集中起来的。但是分别心是没有集中点，它是一种感知的认知，是感应或者认知吧，只能这么说。我把一个东西和一个真东西分别认知，只是认知而已，我不执着于这个，就不会形成一种引力点，所以我的感知范围内。就是意识、分别心都存在的，我看着前面这眼睛前面就有什么，有手机啊，有电视啊，那么我的分别心就囊括了我的视野范围内的一切，我只能这么说了你自己能理解就理解吧，下一个问题，我们身边有没有 NPC？怎么辨别？有是有吧，但是你要说辨别的话，有这个必要吗？和我们不相干的事就不要做了这个辨别通常，这个 NPC 一般来说他不会让他干什么抛头露脸的那种事儿的所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单纯劳动，在一个角落里做的只负责一些个必须得有人做，但是没人做或者没有业力有这个业缘的众生的时候呢就。还得有人做，那么就只能找个 NPC，你制造个 NPC 来做这些个单纯的劳动。一般情况是这样的还有，像什么再来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有必要有人来协助，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的时候呢，也可以找 NPC 来做。所以一般我们周围是有这个 NPC，但是呢，和我们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密切的关联，所以不用去找也不用管。而且，做 NPC 的人那上边控制 NPC 的人也希望他做出来的 NPC 没有人认出来。如果认出来的话，说明他这个控制的不太好。下一个问题，觉知平等。养猫的事，你既然动心了，把它给带回来了，那说明只能说明是和你有前世有缘吧。我们是尽量是不去养动物什么的你去施食可以，你放点食物给他们，也有很多人在外边就一直给流浪猫放食物没必要放到家里来，结这个缘但是你既然做了，那就算是有缘吧，既然是有缘了，那就把希望把这个缘，一起延续成为善缘别让它变成恶缘，所以说你说要把它放生什么。放生到寺院公园，好像寺院也不是什么养猫的地方你放生到寺院干嘛？寺院来的也都是野猫寺院里一般把食物放到那些个地方，法会之后放到一个那个食物会放到一个地方，专门给那些个过路的小动物们吃所以就野猫自己会进来，他们但是没人会关注寺院的师傅们不关注这些动物的他们该吃就吃，吃完走就拉倒。也有的是长期住下来吃，那也可以。但是呢，一般，很少有出家的师傅就是愿意和动物互动什么过多的交流一般有这样的人是有，但是并不多。所以还说是你说是遗弃，那么遗弃的话，是不是又结了恶缘呢？从猫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你对它不负责啦什么的？所以你既然决定养了，那就老老实实养养养吧。当然，这个你可以送人，你可以送个愿意养的人这就另一回事了。下一个问题，小猫身上有动物，有这寄生虫你帮它杀，那你还多多少少是又染上了它和它们一些的因果吧？做功课回向给他们，发愿度他们，这样能化解吗？那可以的至少这个寄生虫它不是你身上的。 是猫身上的，而且对猫来说，杀寄生虫是对猫是健康的，所以，这个缘分说近啊，说远，还是和猫还是更近一些吧。所以你抱怨度他们，那就可以了。还有这种小事啊，这种小事啊，你就不要放在心上啊。你就算打死个蚊子啊，打死苍蝇啊，那又如何？啊，先你抱怨度他们这就够了。你未来抱怨度他们啊，这些个童子有这样的死法，那也是他们的果报。佛经也说了啊，那一些做了什么什么业的话，被变成蚊虫之类的，被人拍打，这也是他的果报。只不过我们尽量不去主动去杀这些虫子，只有蚊子真的来叮你了，或者不让你安心睡觉了，那你杀它那也是它的果报啊。你这么想就可以了，不要老想着这个，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啊，自己就造了杀业啊。这么想的话，就生活就没法过了。啊，下一个问题，以后遇到这种事是不是不管就好？我觉得不管最好，你放个猫罐头在那里就可以了。那下一个问题，薛祖英，说这个下化众生的技巧，你要说单纯的人对人的这种讲法技巧的话，楞伽经也有一些说法，就是什么样的问题佛是可以直接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佛是不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佛呢是反问，以这种方式来应对啊，等等，这些个技巧是有讲法的技巧，这是。还有就是，应机度人哈，什么样的根器的人，你就讲什么样的法啊，这个倒是有说法的，但是谈不上啊，有明确的哪本佛经有，这就大概率就是，什么，想学声闻的人呢，就讲这声闻法呀，什么圆觉成的人就讲圆觉法等等，这个倒不，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你想指导的吧，应该你想问的是有关设计方面的问题，怎么让人。大范围内也让人产生信仰这个问题，这个是后面要学习的。你看当下的文明设计就大概能理清这个脉络，你就看，所以你多看点历史书啊，我们这个文明是怎么设计的，还有宗教在这个文明里是怎么传播的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渡人的大范围的渡人的这种，技巧啊，或者说，一种设计的理念吧，设计的方法啊。这也是经历了很多次、无数次的，实验啊，各种失败之后，归结出来的。我在书上也大概写了，所以你要做一个，做四大职业的话，肯定会去学的啊。这个是要到了那个职业差不多的级别的时候，可以会接受专门的指导和训练，所以当下说这个是有点太早了，所以你要说啊。一定要说学什么传法技巧啊？那就讲学那个佛陀所说的那种一对一的啊，一对一的讲法的技巧，或者一直根据什么人讲什么法呀，什么怎样啊？像心理学上怎么疏导一些个心理有问题的人呐、啊，等等这种类似的这个方法啊，这个倒是可以看一些书的。下一个问题，小狮子 Lucky。发愿之后，我觉得又办不到啊，可以这么说吧，你发了愿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只有在办的过程和还没，放弃这两个状态啊，你放弃了那就办不到，但是你没有放弃的话，那就是一直处在办的过程当中啊，这次失败了那继续再来嘛，你试着度一个人，结果人家不理你，那当下就放弃，先放一放啊，未来继续度嘛，这个不能算你没有完成啊，所以说。未来必然会完成的，你这么想就可以了。你要度和你有缘的众生，你只要这个愿，未来必然会完成。只是中间的这个有时间，可能很漫长而已。只要你不放弃的话，他就会一直在努力的推进过程当中啊。就像我现在讲法一样啊，有些人中间就跑路了，有些人还攻击我了，那不是，那算失败吗？也不是啊，那就让他们去。就多吃点苦吧，在轮回内多吃点苦。那啥时候想学的时候，我再去渡他们，渡完了就算成功了。现在就是只是，渡的过程中，稍微放缓了，是吧？所以说你发愿不用担心什么完成不了这个问题，你只要一直做到完成为止就可以了。 啊，中间没有，不像打游戏什么十类几条命就算彻底失败，没有这个说法的，因为在轮回内我们有无数条命，可以这么看，当下是一条命，但是呢，放到这长的历史长河上看，我们有无数条命，可以反复的试，也可以是不用投胎的方式，也可以试着去加持一些人，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你不用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就想着未来必定会渡啊，等你的能力够了渡也行，或者说。你会不断的尝试去度啊，这样想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如善。一开始参思前会感觉这个胸口闷呐、或者紧呐、这个很正常。这个相比而言，你比普通状态啊，你不参一情思情的状态相比而言，你这个状态是放松的，更加放松的。你只要不参一情思情。一旦开始就动用注意力做任何事，看啊、听啊，这样的状态人是更紧张的。你闭着眼睛打坐的时候参一情思情，不管你的这个感觉上啊，胸口闷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状态远比你动用注意力的时候要身体放松得多啊。所以坚持下去啊，慢慢来啊，也可以求佛菩萨加持，这个倒是可以的。还有你说你分不清到底是参一情还是参思情。移情是疑问呐，思情是思念某个对象，疑问就是不知道情况下问你想知道什么呀？这种疑问，那你觉得参移情更容易一些？那就参移情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应该都能分得清吧。思情是思念某个人，移情是不知道一个答案，你想知道某些答案，念佛是谁？念佛的这个到底是谁呢？这样的答案也好，也可以找个其他的什么。任何能让你升起的疑问的那种问题你只要不知道答案的话，你大概可以升起疑问吧。哪怕你拿个手机，你想着这个手机是怎么造出来的呢？这么想，你一直想想想，那也可以成为是移情啊。这和悲伤更扯不上关系啊。悲伤是悲伤啊，悲伤和这个移情思情相比，那是已经是对了坐落到很多的情绪很严重的情绪了。下一个问题，冰下雪。哎呀，真是，什么问题都有啊。之前冲洗出来的自己的照片怎么处理？你要是不想要的话，扔掉吧。那你怕又别人看了不好，那就烧掉。这就可以了，这没有什么复杂的问题啊。大片也可以烧掉如果是你是搬家了，或者说这地方少了，一定要处理到那处理。如果有地方放的话，就先放着吧。我觉得有些记忆还是保留的好因为修行也是需要一些过往的记忆来支撑的你想想过去以前的事情吃了那么多苦，就知道当下修行很重要了。前面你说的欲望越来越少了这很好啊。加油吧！本来就是要把这些个欲望都要放下的。下一个问题，玲珑。你的姐姐，总是去祸害别人，那肯定是有果报吧？报应会有的。哪怕这回是，她应轮到了她该报复的轮回了这个回合就是她该报复的回合。我们按照回合制游戏来一下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种回合制游戏来看，这回的确是你姐姐该报复别人，这样祸害别人的回合。但是呢，对方不学佛，他不相，他不认为因果啊什么的那些个，他不知道这些理论的话，说不定大概率他还是要报复回来的所以从你的姐姐的角度看看，她所做的行为大概率都会有果报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因果饶过谁的，因果不是什么独立的个体，我们所说的因果就是，互动之后产生的后果。我感觉也不可能是所有人都该欠他的吧？这个就是前面说了，就算欠他的，对方不是学佛的情况下，大概率还会报复回来的，所以你姐姐还是会有果报的。下一个问题，蓝。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说了很多遍了这个佛一旦堕落了之后，再重新修回去的话，他就有了堕落过的记忆。 当升起妄想的时候，他就知道啊，他在这个妄想放纵下去会变成很多，可以带来很大的痛苦，所以他是可以马上控制的。在佛的这种修慧取的佛是有这个认知的，但是呢，最初的佛，没有堕落过的佛是当升起妄想的时候，他不觉知，然后这个妄想会越来越多，然后就开始往下堕落了。所以说一个佛呢，在渡人是有必要的时候，他也可以显个化身啊什么的，通常是显化身的方式比较多，很少有直接投胎下来跟人结缘的事儿，那大概率用化身也可以帮助，而且他也可以这个化身也可以，你扮演一个人的所有人生啊，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都可以扮演。让人们看到，以为真的是人一个人投胎出来，然后过完一生一样。所以，我们大乘认为，这个现在释迦牟尼佛也是化身来的，并不是真实的报身。只有小乘认为是报身。那我也不知道我对这个问题一向保持，无可奉告大家自己去，自己去琢磨，或者说等你对自己修为到了，跟释迦牟尼佛直接沟通一下，问问他吧。下一个问题，无忧。好像观音菩萨没有投胎。我说的应该是二师兄吧？大势至菩萨目前在人间。消最后一段业。一问，那怎么才能保证最后消业不结缘信念呢？因为到了最后阶段是会提供很强大的保护的，周边基本上能出现的人，大概率都是经过筛选的不会造成新业的这种，也可以会用大量的 NPC，所以 NPC 的作用就在，在最后这个阶段就是会开始起作用，肯定是让你保证消完业而不会再造业的，要不然这个世界成不了佛你想，一个人要消一段业，就得和很多人结缘，那还能这个还能成佛吗？所以在最后一个阶段，要即将要成佛或者将菩萨一个下来，菩萨就回去的那个阶段里，会提供强大的保护，甚至这个搭档会甚至控制他的意念让他不升起任何欲望，他境界还没到那个境界，但带着报身的时候，可能修为还没有达到菩萨的境界里，但是完全可以被加持力推着，让他不升起欲望，以保证让他不去造作其他也不去干扰其他人或者和其他人互动下一个问题：先拜众生，再拜佛。当修行越精进，是造了恶业果报来的越快，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也可以看作是边际菩萨在这么做的。但凡你这个业，是不是你上辈子带来的这个业的情况下，你只要做了，尽快的把这个果报安排下来，这样的话，你的业的总量就不会增加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不会增加，因为你是作为修行人或者有大菩提心的人，至少让你的这一辈子修行之后呢，业的总量应该减少，而不能让你增加所以这辈子你新造的业，尽量在这辈子里让你受完报，赶紧结束，然后把上辈子带来的那些业呢受完报，这样就这辈子过去的时候呢，总量就减少了。所以肯定是有边际菩萨和护法神一直在保护着的，这也是命运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要不然不提供这样的保护的话，这辈子修的时候又造的业，又推到下一辈子，下辈子又能不能接触佛法，这个是很难说除非有大菩提心什么佛菩萨真实的安排。所以肯定是有保护的哈。下一个问题，睡觉前躺在床上可以吃大悲咒吗？可以啊。我以前拼命念大悲咒的时候，也是躺着念着念着就睡着了。我就是这么催眠的就是促眠吧就是让自己睡着。我念着大悲咒，一直念着念着，然后睡着，早晨起来就接着念，所以在梦中都在念嘛。下一个问题，无忧。这个上面已经问过了下一个问题，物色。静脉曲张。主要是先把腹式呼吸练好，然后戒肉，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让血液更加清澈一点，这样就不容易产生静脉曲张。当然，你现在已经出现了， 而且你说比较严重的话，那么还是除了练腹式呼吸之外呢，磕头呢，应该是稍微加一点，然后平时多这个揉捏，多揉捏啊，多揉捏也是有帮助的啊，有些地方有专门这个用捏的方式来治静脉曲张的方法啊，把血液往上推一推，这个也是有帮助的，主要是。还是得这个，靠磕头多排点汗，把杂质血液里的杂质排掉，然后吃的要清淡一些，练好腹式呼吸，这个很重要。腹式呼吸是第一步的修行，第一步。你都修了好几年了，也是你说3年多了，怎么还没练好呢？你只要抓紧时间练的话，2个月就能练好。光是练好了就挺好，后面的修行就障碍就少了很多。然后静脉曲张嘛，就尽量站的时间少一点儿。像那个长时间站着的人容易得嘛。平时就该休息的就休息哈。现在45岁还年轻着呢，这种慢性疾病啊，它来的时候肯定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想靠修行恢复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不要着急嘛，所以慢慢来。如果是。身体比较怕的话，最好减减肥嘛。加强磕头，是不是继续加强学习，加强磕大头？是啊。磕头要循序渐进的增加啊，不要一下子加太多。一般如果你一次只磕108，这个倒是太少了，因为至少磕2圈嘛，2圈才能正常出一身汗，30分钟以上还会有这个减肥的效果。现在什么？关于这个健身呢，那些个说法是人前面20分钟是，靠身体内的本来的这个血液里本来有的那些个能量什么葡萄糖啊，这个来运动。等过了20分钟开始，把里边的脂肪肝里边的一些脂肪拿出来分解，开始提供能量所以你要想减肥的话，就得超过20分钟，也就是30分钟以上这样看的话，每次你磕头一个运动，每次。重新开始做运动尤其是隔了一天再运动肯定前面20分钟是不能减肥，不能减肥的，不能起到减肥效果的，后面开始才是有，所以尽量增加一点运动的时间主要是有氧运动不是那种无氧运动，就是有氧运动，至少超过20分钟后边你想觉得这前面20分钟不能浪费了，那后边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持续的消耗体内的那个储存的能量和减肥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好了，这个病不是严重的病，只要坚持的锻炼还有主要是练好腹式呼吸，大部分都会好的。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